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作为菩萨，无量寿经最后释迦牟尼佛啊劝诫啊，第四啊就是第三恶，第三恶佛言其三恶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共住天地之间，取年寿命呢无人集火，就是能活多大的寿命呢？就说人生不过50年的这100年，上有贤明长者，尊贵豪富，下有贫贱失健狂妄劣愚夫，下中有不善之人，常怀邪恶大年隐逸，繁忙胸中，爱于交乱，坐起不安，贪衣守息大于贪得，面赖息色邪态外溢，自欺自己的妻子厌憎，很厌烦，很憎恨私弯出入就是到人家鱼去，一定拿去找别的鱼的，这个废耗家财视为非法，交接忌讳，心思相反，攻击洒漏，强多无道，恶心在外，不自修业，盗窃去德，攻击城市捆事破泄，规格气质自心快意，积身作乐，喝与亲属，不比真卑，家食中外患者患而苦之。这个主要是讲淫欲邪淫，就是说我们讲就是无礼节，人跟人之间没有礼节。我们看看中国很多这些人呢就是说人无礼节想着懒懒欲欲，这些人都不会有好报的你像曹操专想别的女人，自己妻子不爱，专想爱别人的女人，那时候到哪里去了做猪，就那这上有记载的那时候做猪，人家把那个猪杀了以后呢，上面有曹操两个字，也就是说因为他喜欢别的女人一辈子他说他死后做猪，像那个他说我们这个四大美女就是他很漂亮，但是呢他的下场都很惨你就是说西施到最后面扔到长江里面这个杨贵妃被徐然吊死那个这个赵庄就是赵什么他到什么地方嫁到出差被他子孙就是说他丈夫死了，他的儿子死了，他的孙子就是说乱伦，是吧？就是说还有那个招貂蝉，你看看让自己的丈夫杀父杀忠杀臣，也就是说最后也是不好的下场。也就是说，你看世间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好哪个坏，是吧？就是说愚人他没并没有坏处，但是呢他会让别人坏，是吧？所以很多男子江山都被愚人害了，你像这个纣王，是吧？还有很多的这些王都是因为贪恋于色把自己的王位你像这个杨广，他也是，他不恋江山，他每天开个大运火租船，他到苏州去看，去找那个鱼子，把自己江山给丢了。所以这个贪色之人呢肯定是不会，不管他的家产也好，自己将来的果报都是非常惨的。也就是说，不只是花报上会给人民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灾难，那至于死后呢，要堕到三途。地狱道、恶鬼道出生的，也就是说，这个情重则非想重想呢，情想就是说，情太重了就堕落三途将来有人做鸟，男人做猪，是吧？出就是很脏的，就是可能鸟就飞来飞去，就过去情太重喜欢了幻想， 他喜欢这个幻想的世界。就是说我们人呢发现啊，我们修道的人呢，其实呢有两种人，一种人修道比例来讲啊，有一种人比较智慧比较好的人，他一听说般若实相呢就在我们的对面了，我当下的所有的苦他都能够接受，而相晚着那个境界，并且是后面是我们的本性，或者说见闻之后啊，觉知背后是我们的觉性，是我们的佛性。那看到佛性原来就在你的眼边耳边，就在你的见闻觉知边个，看到色声香味触法就在那个边个，我内心奋起呀 啊静静的修行，我既非要去见他，见他就是一步啊啊自摇，他就非常有力量修行。这就是有智慧的人一听说啊，原来我们的法身、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觉性、我们的心性、我们的真语就在眼前，那我说马上就会升起呀 啊对这个世间所有的东西烦恼啊都会舍去不顾而去追求它，因为很快了。但是呢还有一种人呢啊，那我说他很现实，就是说即使下一步是极乐世界，他还不放过这一步的烦恼，知道？就是说虽然下一步就是极乐世界了，但是呢他这一步就是实在到极乐世界的路上，知道？就是原来极乐世界就是色的背后，他也会实在这个色上，知道吗？就是说原来身愿的背后就是极乐世界，他也实在身愿上啊，就是说极乐世界就在你见闻觉知的背后，就是如来，但是呢你实在你见闻觉知上，你说这样的多不多啊？就是说按照我们慧根比较好的人的话，不应该实在，因为一步就到了嘛，为什么不加步进进一下呢，是吧？那就到了极乐世界，这么快的路马上就到，并且你闻法并且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实在到极乐世界的路上呢，啊，所以我刚才在绕佛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两种人，一种人死在路上啊，一种人他就能够到极乐世界，我奋达光明，奋达境界，然后对佛法升起非常欢喜的心情，就是说又闻到法语，哇，以前的佛在遥远，现在听到法以后，原来佛就在当下的体上，我升起了诸大的修行体，我对于生死而不顾，就是生老病死啊，这个所有的烦恼而不顾他，我愿意奋过去，奋法过去，去见极乐世界，见你的自信，见你的真语，对吧？所以这是观察一下自己呀，是慧根之人呢，还是钝根之人？这个钝根呢，就是不管是讲多少法，他是与与不动的，对吧？没感觉，就是他远远没感觉，就是他就是。为什么呢？他这种色声香味触法这种感觉，他就是这种很现实，他感觉到那个极乐世界不现实，他觉得我们现在看到我好跟坏，他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他怎么也超不出这个题，所以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就是说你明白以后啊，原来只要从这个当下的题错过去啊，也就是说我常常讲，人手摸都能摸到极乐世界，你感受一下吧，我手一摸是背后就是极乐世界，原来跟阿弥陀佛的手跟我手是对着的，我都能阿弥陀佛，你感觉一下，原来这个手摸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手也是跟你对着来的啊，原来佛就是这样子，眼睛一盯阿弥陀佛，眼睛跟你眼睛是对着的，耳朵一听，原来耳朵阿弥陀佛的耳朵跟你耳朵是贴在一起的，是吧？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原来阿弥陀佛的嘴跟你嘴也是拼在一起的，你的身体毛孔都跟阿弥陀佛毛孔是相对的，都是绝对的，这一顿就在边个声音感出了整个的全身心跟阿弥陀佛产生了连接啊，你连接上去嘛，你为什么非要二元对立呢？把阿弥陀佛推得很远呢，是吧？就是瞬间的事情了，如果能稍微关照一下，就阳羊跟阿弥陀佛羊贴在一起，耳朵阿弥陀佛的耳跟你的耳朵贴在一起，把你贴了以后把你自己化掉，然后你就跟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受种光，你做的马上就是就日定了，就得对大信心了，是吧？ 然后什么四现四柱四回向四地菩萨，刹那刹那的就上去了。所以为什么像观音菩萨一遇到大悲咒啊，就能够证到佛的果德，是吧？释迦牟尼佛听到五十三尊佛就证到佛的果德，是吧？能树菩萨证到一地菩萨，他就不需要修了，直接跟佛陀的果就相应了，就是。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听我讲课的时候，你一念啊跟佛连接上，瞬间一刹那时间登超十地，马上就可以进去啊！不要老是三十二下八种话就出来了啊！不要迷恋着在此世界啊这一点啊这一点的就是妄想而已啊！所以不要获得一切法都是实相，妄想而有差别。就是即所有的法都是实相，就是你的妄想，就是这个寺庙的念佛堂它本体是圆满的，只是每个人的妄想不一样，都在实相中现种种变化，但是实相不变呢，实相是不变的，变化是你的妄念呢。不要管你的变化跟实相是拼在一起的，实相是永恒的，它不变的，不是你修来的，它就在那个地方，第一地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在第二地里面。第二地没有第一地，拿来第二地呢？没有第一地就没有复性了，拿来第二地呢？对吧？所以第二地跟复性它是同时的，是吧？所以呢，只要你有尊生有念头，就在第二地里面。第二地跟第一地没有，就像树的影子跟树并不远，就这个意思。就是大树的影子跟树怎么会远呢？有树才有影子，看到影子还看不到树吗？是不是？你的念头就是影子。知道吗？有影子就必有数，你要自己给自己这个鉴定，有这样，就是说有影子就有数，我们就是那个影子啊，在影子上面你就知道，哎，有影子肯定有，我看到涅槃堂了，那肯定有真涅槃堂，我看到涅槃堂是我的影子，真涅槃堂就在第一里面，对吧？所以呢，涅槃堂涅槃堂就为什么单单常有因故，单单常住法身，就这个意思。担当，是吧？什么叫担当呢？就是你的念跟他的实相叫担当，担当常有因故，担当常住法身，就是你跟念佛堂叫担当，当是第一义，你那个当是第二义，第二义跟第一义它俩是一体的，叫担当常有因故，担当常住法身，是吧？一般就是担当是什么意思？怎么搞两个担呢？就是担当它是一体。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是什么了啊，你的执性就出来了，你的平常心就出来了，就是平常心就是东南西北上下左右青黄赤膊，这个叫做平常心，直接见佛叫执心，执心见道场，平常心无非是道，就是吃饭穿衣无非是道，叫平常心，是吧？平常心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跟佛有连接的，叫平常心。怎么会违背你吃饭穿衣睡觉呢？走路呢？东南西北牵挂这边都不会违背的。执心就是说眼睛看到了，就是说少一些法自见佛性，就是你见到涅槃堂直接悟到佛性就顿，就这样，这个叫做执心，叫执心道场，就是说无人又无法，就没有我也没有世界，就是个佛性啊，这叫执心，叫做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即心即佛叫平常心，非心非佛呢啊叫执心，就是非心也不是心也不是佛，就是这一念啊，非心非佛，那个叫做真心，对吧？那个叫执心。所以执心过去马祖大师说一直讲即心即佛，后来人家有悟了，他说啊，你去告诉那个大师，在浙江那边是我们的七祖七祖行师啊，但是他行师他是说啊，不是即心即佛了，非心非佛了，搞非心非佛，就是，所以他跑到浙江去告诉那个禅师，他说师父现在不讲即心即佛，讲非心非佛。后来他说那个他是他的非心非佛，我还是我的即心即佛，就是抽心不动，也就是说。即心即佛跟非心非佛它是一个东西，知道？所以一些平常心，平常心即是道，也就是说吃饭穿衣睡觉哪个地方又不是执心呢？知道？吃饭穿衣睡觉是代表了即心即佛，就是说哪个地方不跟你执心相应呢？吃饭难道不跟执心相应？ 吃饭不是直心，不是道场啊，就是睡觉走路，他这个直心跟飞行是不二的，是吧？但是讲法我们老是被一些名词啊把骗了，所以呢讲这个呢就好像跟那个字不一样，好像心中就怀疑了，一怀疑就证明你没明了，一旦你明了了，怎么讲你都会回在道上，是吧？你都不会有差错，是吧？所以这个要靠自己啊，每个人一个定计、根基、定根基啊，定计。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聚众啊？就是淫欲心呢？就是淫欲心，就是没有理解心。什么没有理解心呢？啊，就是说，因为我昨天晚上讲了，就是说理解心和没有理解，理解心就是专业心，就是人人，就是术，就是。你看极乐世界的术术相含呐、枝枝相对叶叶相对，枝枝相望，就是说虚的枝跟虚枝互相相望着，知道它互相不障碍，叶子跟叶子呢这个相对着，术术成行，就是说这就是一种礼节，是吧？就是人跟人之间呢，它是有礼节，就是。树如果要是没有分的话，树怎么长的互相都不会挨的，它会让出一个空间让它长，知道？你看有一棵树，一个我看到一个竹子嘛，我在浙江看到一个竹子，长到屋檐上面去了，长到屋檐马上就要顶那个瓦了，结果呢，那个柱子啊，突然的是这样长，歪的长，长到外面去再上去，那个树啊，那个树枝会弯着长。就是说他后来他配下来告诉别人，就是说你书都知道礼节，何况人乎，就是人跟人之间应该是有礼节的，不应该淫逸，就是说人跟人之间见面呢不应该有淫逸，应该是像树跟树一样，它是一个独立体，就是人跟人之间呢它是我是我的境界，我看到的就是我的境界，你看到的是你的境界，不应该对你的境界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就是我看到观点那就是我的观点，你看到的观点那是你的身体的境界，我说我的境界，我为什么对二元对立呢，是吧？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就是人跟人之间呢都应该都有这个礼节，礼节的人呢、佛陀你看他为什么长得相貌端严，你看到佛陀这个身体啊，绝对不是淫欲心显现出来的，是吧？一定是大丈夫直心显现出来，一看他我们都不会生念头，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心呢、一定是持戒精严的身，才有这种庄严的这个身体，就是说一个人相貌端严，家庭富贵都是你修来的，绝对不会是贪嗔痴出来的，就是说你觉得那个人不好吧，如果那个人家里很富有，并且好多人都崇拜他，并且每个人都赞美他，那你就不要看了，那个人一定很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无德的人不会这么富裕，无德的人不会受到别人的赞美，无德的人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的人不会家里有福报。所以当时五十圣参里面有一个长者嘛，赛台趁自己参他的时候，而那个人在发脾气嘛，就是把鞭子出，把人家推向地狱。后来圣台太子说，你看人生这么难得，把这人拖到地狱干嘛，这个人这么坏，不是我善知识，准备逃，是吧？反正是后来就很多一直成忉利天，这个都穴天，就是三上殿所有的天王和太子都来串他，圣台太子啊，莫离开，这是大善知识啊，我多少时候都亲近他了。后来这样串以后，圣台太子才生出一点信心。他说，他战战兢兢地去对长者顶礼啊。后来那个长者就把他牵过来了。他牵过来以后就告诉他，他这些人在受苦啊。他说，他叫他你跳下去不？知道？他当时受了他加持嘛，天人都在赞叹他嘛，他就咬着牙子，这个闭着眼睛，啪的一下跳下去了。就像他害怕哇，一跳下去以后，整个的火坑都变成庄严，变成无限的庄严，无限的境界。就表面看是真的，其实里面都是无尽的庄严。 才知道这位长者是了不起，在里面见识到修行了种种善密，就是告诉我们呢，不要看这个表面是恶的现象，里面有无尽的庄严，知道？所以别看柱状不好看嘛，多嘛，其实可能是大菩萨，知道？所以要到里面去才知道，你不要看我们的公园啦，外面的不好啊，其实里面都有无尽的庄严。对啊，你走在马路上啊，这个车子叫啊，你就是嗔恨心，到底是车子嗔恨呢，还是你嗔恨呢？是你瞪念头，不瞪念头，哪个地方不庄严呢？是吧？觉得叫的声音，他的自己都不烦，你为什么要烦呢？现在是因为你自己瞪念头了。如果你不瞪念头，从声音里面进去，就是宫殿啊，就是妙声，就是庄严。所以你走在大街上，哪个地方又不是妙言呢？微妙的庄严呢？你要会修行了，会修行到妓院里看到的都是五欲天的境界，知道六欲天的境界，就是无上的妙度都在里面。杀猪场都是什么地方呢？都是菩萨在那个地方安住的，无量的功德在那个地方，就是大菩萨的功德都在杀猪场，就是我们看不到了，灯念头了，不灯念头，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啊，都可以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连那个提婆达多到了地狱啊，是大火柱吞到空中处，人家问他苦不苦啊？他说人家骂阿难正走，他骂阿难堕，这骂阿难。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受三禅之乐，他有禅定功夫，他已经没有妄想，所以地狱的火对他来说呢，是三禅之妙乐，相对于色界天快乐，是吧？但是我们老是瞪念头太重，知道吧？所以尊生呢，每天都在瞪念头，不讲这个坏的事情瞪念头，你好的事情瞪念头，看到人家漂亮嫉妒，看到人家长得不好看排斥，是吧？看到这个床不好睡生气，然后没有空调感觉难过，就是说你发现吗？我们就一定念境界就把我们心搞成了，就是要会修行，怎么去从那个境界里面进去？是吧？就能拜佛一样，我下午拜佛，我拜的有点累啊，我一下子怎么信心没有了？我这个拼命的观察佛的功德这么庄严，我怎么能没有信心呢？我马上就是用鞭子抽自己啊，就是心里面鞭子抽自己，我要定没证佛，要升起无上的信心才对啊，我说没有信心，怎么想悔去不拜了的感觉？觉得哎呀不行，我这个念头是错误的，就是我估计大家都是有的。知道，因为我们是反复都有一个退念的这个念头，但是呢，不怕念头起，就怕觉迟，就是说你马上要启动自己的这个静静提出来，我不应该对佛有这样的不恭敬心、退心，对我应该升起静静心，马上就是，并且拜的时候都为师长拜，为父母拜，哎，我怎么甚至退心了？这是为父母拜呀，为师长拜。其实我发现拜的时候啊，为什么要讲出师长父母，就是启动你的信心。因为世界上谁是你关心的人？父母、师长、你的师父，还有这个六亲眷属，还有这些。那明天还要为地狱拜、恶鬼怪、畜生派。那你想了，阿鼻地那苦，你在拜的时候，你怎么能生推心啊？那人在受苦，你现在很快乐，你应该为他拜，触动我们的信心，知道吧？所以这个司法界的尊生呢，我们要意念他，就是天人把为天拜，是吧？为神拜，为大仙拜，为王子拜，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在护着这个四大部洲、南藏部洲，都在护着我们的风调雨润。这个郭台铭啊，我们有饭吃，有人庄稼能长出饱满的这个果实，是吧？天地之间有太阳，有月亮，都是大菩萨护着我们人民在修行，在修善，或者说。得到暂时的安乐，暂时的解脱，至于多少天人把布，我们在佛面前拜的时候要升起，对他升起这个心出来。所以你看那个他介绍，其实他介绍的也很清楚，其实大家稍微运一点心，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拜，不会生任何退心。如果你觉得很烦躁，拜着觉那个腿酸了，身体的懒心出来了，也不想拜了，就是想逃跑了，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任何关照了才会这样的。就是说一旦你没有关照，这个时候你的肚子就会石头扔到天上去，不往上走就往下走，不会停在那个地方， 知道吗？所以你没有任何关照了，这个时候那个石头男的就掉下来了，是吧？因为男的不想掉了啊。就是说，十一佛陀为什么有三十二相八十尊好？因为他有礼节，是吧？他跟本性相应，他可以现虚空、现法界、现境界。十一佛陀在这个世界，他都是非常庄严的。我们在这个此世界啊，都是土木山火，乃至于呢，可能还有天灾人祸、地灾，都是跟我们心有关系的。不好的东西都是跟我们心有关系的，有没有礼节？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世间第三恶世间人民呢，相生寄生，就是我们呢都是有因的，就是说啊，我们在地球上都是有共业的，就是我们共业里面的别业，别业里面的共业，我们住在地球上叫共业，共业的别业就是每个人享受的福报和享受的这个苦啊是不一样的，叫别业啊，你一家人叫做共业。每个人都不一样，叫别业。但是呢，没有业，你绝对不会到地球上来的，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关系，这样。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是有因在这个地方寄生着啊，有点修行，有点不修行。整体来说，所有的众生跟你都是有业的。不要看你家里那些蚊子啊、苍蝇呐、啊，它跟你可能都是六亲眷属。你打死一只蚂蚁。你打死一只蚊子，那可能就把你的爹娘给打死了。你不知道那是不是你的爹娘，他又不是你的爹娘，怎么到你家里去呢？不是你的爹娘，也是你的亲戚呀、啊，是吧？就是说，你一巴掌把他打死了，就等于把你什么人给打死了，你不知道而已。所以各世之谜啊，不知道啊。我们不能用社会上这个唯物观点来思维，就是说我们要因果概念来思维。啊，共住天地之间呢，是吧？去年寿命预计，就是说我们能活多久呢？就是说人一换间就过去了。就是说人，你看我现在都60岁了，是吧？我现在60岁，我今天一个人发过来，他说找他给我拿下来，我说我已经60岁了，看着我，说不像60岁，所以就是说。就是人修行要好一点，世间越累的人，他年龄就肯定就显得越老，是吧？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心里有感觉，别人来讲一晃，我们今年啊春节就过去了，你不觉得是弹指之间吗？啊，打了这个夫妻半年就过去了，那这个夏，到7月15一晃就过去了，7月15到了下半年，然后完以后呢，要打夫走一走，打夫妻，我们这个地方9月份又要打夫妻。打夫妻再打完以后呢，啊，在哪个寺庙再打个夫妻回来，无量寿又开始打夫妻，一年就完了。你看，就是说你发现一年一换就过去了，就是不讲，你要守着一天一天的过，好像好难一样的感觉。其实人的寿命真的很短。现在人寿命呢，我告诉你，不像过去啊，你现在玩手机的，把时间就波波浪费掉了。就是你玩手机，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玩一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你在外面走，我常常我打坐的时候啊，我产生怀疑，就是因为我一打坐啊，一上午一下就过去了，就是睁开眼睛、闭开眼睛，一天就过去了。就是晚上打坐，闭着眼睛，然后睁开眼睛，天亮了，天亮了以后呢，就是说没事打打坐，又闭着眼睛，要中午一吃饭了，就是。然后呢，吃完饭以后回来打打坐，睡一下，再打打坐，睁开眼睛，吃晚饭了，就是说这个瞬间就过去。所以我就不敢打坐了。我说这打坐不是浪费生命吗？这一瞬间就过去了，我不如拿这个生命去做点事啊。所以为什么我不愿意？我现在都不愿意打坐了。我想这个生命能多做点事情，去多做一点，比如坐在那个地方一晃就过去，一晃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的浪费生命。是啊，少年不宜坐。少年呢，有时候会多做点福报啊，多为社会上做点事，为寺庙做点事，不要老是坐在那守着那个安静，浪费，真的是浪费生命，是吧？也就是说，在生活中都有智慧在那一切事物上，所以人要学会啊，就是说，现在我倒希望时间长一点，啊，为什么时间长一点？就是时间长一点，可以多做点事情啊，做思维佛法吧。就是说时间一过去了又浪费了一天。我今天早上还想到一件事情， 我说你们愚人呢，应该生在末法时代，不应该生在正法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愚人在正法时代上下来根本就没有地位。你看中国在正法时代下面都是男人学佛，愚人这些小就在家里面烧饭的都不出来，至于在这末法时代，你看都是愚人到寺庙来。我感觉到末法时代应该是愚人的天下，就是好多愚人到庙来学佛。我觉得末法时代，你看学般若啊，学智慧啊，学习佛法，那末法时代正法时代愚人哪里听得到？我觉得你们应该听不到的，就是正法时代都是男众学佛。你看慧远大师那个时候没有愚人的寺庙里面，全是男众，连比丘尼都没有。那愚人在干什么呢？都是在那裹着小脚在家里面做人家的奴隶，就是天天给人家生孩子，没什么事情，就是到庙了最多是烧烧香，回去坐在家里面就生孩子，跟公婆人吵架，然后互相激斗，互相残杀，就是都是愚人学佛。那个时候愚人学佛比较少，男人学佛比较多，反而末法时代愚人学佛多，男人学佛少。是因为我感觉到末法时代应该是愚人的福报，应该是愚人的福报。你看现在都是你们在佛教里面撑着。人说我们信缘大师说不要瞧不起愚众啊，愚众把庙修起来了，都是愚众赚钱，愚众修庙，愚众把寺庙里搞得干干净净的，都是愚众在护持着道场。就是所以我出家也是靠愚众来接引的。没有一个比丘尼把我接到寺庙来把我接引了，那我也出不成家。也就是说，那我一出家在杜林寺呢，一个叫赵善法师是个比丘尼，常常叫我止观，是普净师父的师父，对吧？就没有人教我佛法，就他教我佛法。我每天到他那坐着，他跟我讲，就讲怎么止观呐、啊，怎么修行呐、啊，常常跟我讲。就是原来，就是我在杜林寺，除了净天法师给我讲个课，还有海真法师给我们讲个课。那后来长大以后，稍微有一些大法师，但是我刚刚出家的时候，我念是赵善法师对我特别好，就常常跟我讲。他已经往生了。那时候他是常常躺在床上，所以我非常感谢比丘尼啊，是吧？也就是说天性了嘛，就是说愚钝了，在这末法时代，学习般若的智慧会更多。你看你们都乖乖的在听，有没有男众都是愚众，听这么珍贵的佛法，般若佛法，当然也有男众听，是吧？是因为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世界很短暂，我们趁这个机会啊，短暂的这个年龄。都视为佛法啊！不要在世间享受这些人天福报，一定要记住，因为世间那些享受都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怎么唱唱歌啊，跳跳舞啊，在这个转一转，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我们不如在庙里去闻闻佛法，思维一下佛法，但是我们就控制不了感官的享受啊。就是说啊，不看一下，就像那手机摆在那个地方，不看一下他就难过，是吧？就是说想把谁发的拿手机来看，刷一下，刷半个小时，就是说，也就是说同时告诉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老子向外追求，就贪着这些享受，浪费了我们的青春。我们不如到寺庙来，坐在这个地方听师父讲课，最重要的还有师父给你讲，是吧？因为师父愿讲你愿意听，那做多大的福报，我感觉这福报多大啊，是吧？实际上很多寺庙根本就没人讲法，除了喝茶庙里拜拜佛打扫卫生，我是拉着你来讲，是吧？所以善有贤明长者，尊贵富豪，就是说这个还有品种啊，是贱，是吧？就是下就是对于那个贫贱的位置比较很低的人，或者说弯念，就是无理，或者是粗这个比较很笨的人，或者说淡若涉世，就是说就是说想做男男女女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或者说斜视斜看，就是或者喜欢那些细色好美的这个东西，修一天的晚享受这个美颜花啦，每天搞这些东西，把时间浪费在摆花啦这个很漂亮的东西，把房间搞得好漂亮啊。就是每天把自己很多的心思在摆这些东西啊，就是说有些人呢，但有些人每天怎么去弹音乐啊，每天吹笛子啊，每天穿好衣服啊，把房间打造的花花绿绿的， 就是把整个的心思就顿时在这种色彩上，是吧？没有不去呢学习佛法，不去听闻思维佛法，所以家里房间里不需要搞那么多好的东西，就是很淡薄的，就是多听闻佛法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不善之人呢，尊有不善之人，常怀邪恶，是吧？淫欲，就是爱与交乱，心中呢就常作难语，就是说世人呢以爱而生，就是说大部分难语啊，大部分人活在世上以难语为中心的，就是世界上很多人他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最后呢还想做难语的事情，这样，所以他心中呢这个爱和欲望的交乱，爱与为原九经讲爱生欲，欲生欲死远生死，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呢都是由爱而来，因为有了爱就有欲望，有欲望呢身上就出水，我这个水呢湿润生死，所以我们生到那个地方呢都是很脏的，就慢慢的那个胞胎里面，那里面啊都是很脏的，你这个脏不会无故的脏，就是我们心中那个不干净的这个东西啊，坐立不坐起不安，手艺天天在那个地方啊纠结，是吧？比如说天天啊贪欲守息，就是说这个喜欢寻找这些比较很漂亮的东西嘛，是吧？自己得到以后也不珍惜，他就说大部分对自己的妻子啊都很厌烦，都很憎恶，就是不好的念头会生出来，然后呢去寻找他人的这个媳妇，就是说老子见了别人的美女啊就得不到的东西他怎样去攀，但是你没有得到的东西他不珍惜，大部分都这样，就是男女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费神家财，就是说因为贪着这些迷恋这些财色把自己的家财都给败掉但是说没有钱财的人就做一些非法，就是杀人放火这些事情纠结交接这些不好的人，然后心思相发，就是说互相残杀，就是说像这个什么人呢，为得到那个地方的女人呢，他把那个国家都给灭的，就是说这个勾结杀戮啊，就是说很多很多这个强多无道啊，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的把别人家干掉，是吧？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人用种种方法强多别人的妻儿，是吧？不劳而获的财物挥霍无度，尽情享乐一生贪嗔，追求快乐而无止境，就是有一念在。我看微信一个年纪都是，我估计有六七八十岁了那个护士给他治病了，讲那个年纪那么大了，既然他那个淫欲心还是那么重，就是说一个人不修行呢，致死他都不会放弃。你看那地狱的境界，他的上身跟下身都被咬成两段了，咬成两段，他这个眼睛看到鱼人呢，还想要，就是自己身体已经变成就难于这种体呀，会让你毫无恐惧之心，是吧？也就是说自己身体都已经变成两段了，还想着欲来，所以可看出男女这种强烈的欲望呢，就是说就像这个，也就是我们自己想这个灯要不断的话，那生死力量非常强，就是人欲在无量，在什么经典，楞严经里讲，人性不断想处理生死与潮沙成犯，就是说如果你老是想做男男欲这样，像这样的人像成佛是不可能，就像潮沙成饭一样是难以得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不要把难语，因为这种欲望呢，意是什么？难语是意根，什么是意根呢？就是说眼睛探色，如果色不好看，你的意就会降，这样就是说对了，耳朵听到声音，那个声音不好听，你的意又会降，那鼻子闻到它的味道又是臭味的话，你对爱它的心又降了，因为你嘴巴只要接触它是个味道难闻，你一定爱意就下去了。如果他的身体有疾病或者说粗糙， 哎，你的意念又这样。如果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这个语子啊，这个内心污垢是吧，你那彻底就不爱这个女人了是吧。表面上看好看，如果他的色声香味触法会导致你意根呢、啊、彻底的放弃他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意根呢、啊、就是说为什么男女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去追求男女呢，男女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它一定要连在一起，所以叫意是吧。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把它分开来和放在一起，所以语子啊是色声香味触法的整词一样。然后所以男人看到语子，语子看到男人呢，他一定会产生念，对吧，就产生渴望之心。而这种渴望呢就是生死相续。所以呢男女就是叫生灭相，就是生灭最快的生死最快的体。对吧，就因为男女为什么我们受戒的时候两条戒很重要嘛，一个过午不食，包括在戒里面过午不食啊、无男女行。就是男女不能淫欲，然后呢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呢是对于身体来讲，男女呢是对于心来讲。这样。所以男女是心力生灭相。我身体呢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是烦恼相。知道吧，就是说身则是烦恼的坚固执着，就是你有身体在，就是说你烦恼从哪里来。佛陀在讲过嘛，比如三个和尚嘛问嘛，他说什么为苦嘛，他说贪之苦，嗔之苦，痴之苦。他们三个人正在佛面前问他说什么是最苦，他非贪苦非嗔苦非痴苦，是愚者有身为苦。就因为我们有了身体才有贪嗔痴，如果没有身体就没有了。所以要破我执，就是这个道理，我执破掉了自然会烦恼就不生出来，男女破掉了生灭性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呢男女是生灭相，如果你想的男女越快生灭性就越重，刹那刹那的。所以呢如果你全身想着男女，那就归心你到阿鼻地狱，对吧，到阿鼻受，要一生受无量苦，就是说一刹那时间要十一万次，那苦的快速度啊，在动物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像蚊子啊这些东西啊，七天就死掉了。它为什么死得快呢，就是生灭性，对吧，生灭性就很重。你别看蚊子它阴郁性很重的，对吧，就是说鸟它也是阴郁性重的，就是生灭越快就跟一定跟阴郁有关系，因为阴郁啊它是心是最快速的。所以呢有爱就有恨，并且还非常快速，瞬间爱就会忘记一切，对吧，瞬间的恨也会不顾一切，就是恨的时候把整个房子烧掉，但爱的时候呢什么都可以不要了。你发现呢爱跟恨呢它两个就是交加的，恨爱交加。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啊，这是实相，不是你在想怎么解决它的问题。你只要有爱就一定有恨，在这个事情就这样。那你想法设法的把男女这件事情呢把它解决掉，因为这个是痛苦的实相啊。所以呢就是说有妻子有妻子有丈夫要知足，不能够向外去攀。所以我们要呢什么叫斩钉截铁的，我们要决定下来，我们自己要知道这种东西，不要带着侥幸。什么叫带侥幸呢，就是说好像有快乐在后面跟着你，好像我永远不会烦恼，好像我爱这个人爱到死为止，告诉你没有的。就是一个人爱你的时候你感觉到我想我一辈子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不可能的，知道吧。但是呢你怎样觉得有希望，知道吧，就很多如海之啊怎有希望，他感觉到有爱有希望的感觉。我告诉你没希望，没点点希望都是痛苦的，我告诉你，知道吧，一定是痛苦的。这佛陀讲话绝对不会有错的，爱就是痛苦，知道吧。所以要觉悟啊，一定要觉悟。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内心的寂寞和孤独，你知道吧。就是孤独寂寞是什么呢，有虚空。那说用爱来填它，就像是你就是把地球放在虚空里面还会孤独，因为虚空孤独，你的心就像虚空一样，就把个地球放在里面还会孤独，知道吗。 所以呢，不要指望在外面还找个什么男人，找个女人，千万不要去找，就是，就说不要去再诱惑别人了，就是互相不要诱惑，因为这个是毫无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因为只有痛苦的跟着来，是啊，为什么要找这个痛苦呢？那我说这个，如果你要是啊，放真理爱的话，那我说会家庭呐，这个社会的分歧啊，家庭的这个理解啊，都会受到威胁，知道吗？生命性很快，一个人老是想做男女的话，那你的事业就会倒败，你的家庭也会败掉，是吧？那我说还着急，会召集到你的后人，就是你这个一个人的言语不好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乱搞男女关系啊，会让你的后人一定不好，知道吧？那你的财产也不会坚固，所以呢，到这个后面还说牢狱之灾，这个叫做花报，是吧？正报在地狱，报这个童子，是吧？报贴童子，所以呢，我们讲三大恶，三痛，三烧，勤苦于世。他说这个必于大火焚烧人身，人人狱中，后面讲一条，就是人人狱中一心自意，就是持戒嘛，就是一心自意，就把意念了，或者念佛啊，一心念佛，一心守善也可以，就是说一心观察般若空性，就是对佛法要升起这个信心出来，对般若生出信心的人就自然会解脱啊。就是端身正行的这种诸善，诸善善就非常多啊，十善法嘛，或者说以耳朵听佛声，眼睛看佛像，鼻子闻佛的香，嘴巴念佛号，身体也常拜佛，或者你心里常想着佛都可以。那说眼睛定着书，耳朵听着法，鼻子呢闻着这个佛的这个檀香，这胃的喜悦，还是嘴巴呢念佛号的这个快乐感受，那身体呢拜佛找到一种恭敬啊、忏悔啊，或者是感恩的这个心，那么说这个就叫做法，他说，或者说你眼睛看到了空性的解脱，耳朵听到了本性的解脱，鼻子闻到了空性的解脱，嘴巴尝到了胃性的解脱，是你接触了春夏秋冬后面的本性的解脱，意念想到诸法后面的本性的解脱，那就要念身了，是吧？念佛、念法、念身，眼睛要念佛、念法、念身，耳朵呢念佛、念法、念身，就是一眼二鼻身都要念佛、念法、念身，对吧？这样讲明白吗？眼睛看佛，耳朵听佛，鼻子闻佛，就是跟佛相应，然后跟法相应。跟法就是一些眼睛看到佛就是说要看到后面的佛法，就是耳朵听佛要听到佛后面的法，鼻子闻佛闻到后面的佛法，就是法后面身，就是看到和空性，就叫身解脱的意思，就是耳朵听到了解脱之身，眼睛看到了解脱之身，鼻子闻到了解脱之身，嘴巴尝到了解脱之味，身体接触了解脱之触觉，意念已经感受到法的后面的性呢，叫知性。性就是说念佛、念法、念身，叫一心自意，一自住了啊。这个人呢能三天流往之道，我们叫做不着尊善佛性，自尽其意，就是天啊，是住佛教就是解脱的意思，三天流往之道，获得涅槃。度脱或者涅槃，这是第三、第四个恶，第四恶啊，第四恶。复言，其四恶者是这个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啊，我们讲就是妄语啊，口业，口业就是五性嘛，杀盗淫妄语啊，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信，讲智。就是不修善业转向教令，就是口教他，就是自己不修善还劝别人家不做善，就是说这个口业就很重，口业个人，只要你口业劝人家不做善我去造恶的话，你的口业啊，四种恶业都会显现出来，就比人家两色，有人在别人家挑福不好嘛，有恶就有波，也就是说对善 你不去赞美，而对恶去赞美，就是两色，两色，就是说说好不好？比例来讲，讲别人好话，干嘛讲别人好话呢？讲别人坏话才对。这样，就人家说念佛，不要念佛，要念你家那儿子孙子，要念名利才是。就是说，这个就叫两色，就挑拨是非，最明显的就是诽谤圣贤，这样赞美恶业，而这种就叫两色，对吧？所以这样的呢，明显的就把这个两色恶口的话，所谓恶口，就是这个就是骂别人了，是吧？弯语讲不真实的话了，是吧？真话不讲，讲假话了，是吧？习语讲脏话了，嗯，脏话，喃喃语语的都叫脏话了，因为口讲脏话，讲的是口出其难闻了。讲弯语的人，那个八色地狱啊，恶口的人，讲的口要吃大便呢，是吧？就像狗一样吃大便的。两色就堕蛇，就变成两个色，这样，所以这样的人将来都有果报的啊。长则短，就是说，讲了一个话，让别人家互相吵架，让别人家互相，争名夺利，对吧？争及善人，看到善人呢，他老是在后面说人家不好，让善人互相争，就是说，人家在烧香拜佛，他在后面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他肯定做坏事做多了吧？就是说，我以前我拜旧华山的时候，就后面就讲什么，他肯定被这些人做坏事做多了。他说我做坏事都在真路上拜，被师父惩罚的，就说我被师父惩罚，所以在路上拜。也就是说犯这个恶业，对吧？就是说很多人到庙里拜佛，我看到外面好多人就在讲，这些当官的为什么拜佛啊？因为做的坏事做多了，这个就是挑拨是非，是吧？他这个他不讲好，不赞叹，不赞美别人家，专程这个嫉妒善人呢，然后败坏贤明。就是对这个有贤惠啊圣人或者是明白的人，他常常度过良途，半欺圣贤，就那预防快散，就看到别人家终于可以做坏事，可以打架了，斗殴了，然后终于像他想象的那样走下去了，他这边感觉到很自豪，觉得自己这个做得很圆满，他就说让别人家终于离开了圣贤，或者说去斗争，他感到很欢喜。所以呢，不孝二亲的人，因为这个不孝二亲轻慢师长，对于师长呢很轻慢，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就是对师嘛比较轻慢，就是过去不是一个人，对师长轻慢，这种过失啊是非常的大。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信文成信身，信成善知识身。善知识成法身，法成思想之身，他是这一念过来的。就是说你这个信从哪里来，一定是善知识来。如果你对信成文身嘛，你有文法才获得信嘛，没有一个独立性，文就是信，对的。就是说信呢就是文，而文是从哪里来呢？文成善知识身，没有善知识哪有文呢？但是善知识有广善，有加善，就是广善的话，你看到佛像都是善知识，就是他说能够产生，你文性出来了，文性出来了，那你到处都是善知识，你看到一花一草都是善知识，就是吃饭穿衣都是善知识。为什么？只要一心法显现，你反闻到自信的时候都叫善知识，这样我们讲叫无师智，就是没有师父了，但是智慧啊这个从地底下涌出来，就是从虚空里涌出来，从色身相互触发里涌出来，这样的人呢，这个智慧啊，就像泉水一样，从一些处都能涌出来。那无师智应该是有师智啊，没有有师智哪来无师智呢？就先有人来告诉你，像我这样的告诉你，才获得就是获得了无师智。但无师智跟有师智它是一体的。对的，因为获得了无师智的话，不可能去诽谤善知识，因为善知识也是你的有师智。你在大地里面都可以看到本性，难道在师父身上看不到本性，那就诽谤善知识，哪有这个道理呢？是吧？这个就变成就肯定就有问题的，是吧？真正的一个善知识获得善无师智的人，他一定会感恩 这个扇子吃，是吧？你这个道理应该听得懂吧？也就是说，你真正获得了无师自看师父，也是你无师自的权，就是说，你就把我当柱子看待，也得也是无师自啊。就是说，你看到一旦你获得了无师自，你绝对不会对师父有任何不恭敬心，有诽谤的心。为什么？你看一个草看到大便都发现了自信了，都能进入无师自，你怎么看到师父没有会诽谤呢？你想一想，怎么会诽谤呢？那能诽谤师父，证明你是侥幸，知道？侥幸自欺欺人，你可以骗骗别人，对吧？所以所有人都要赞美师父，赞美师父。第一，为了传承佛法；第二，师徒之礼义，就是观音菩萨，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都成佛了。但是呢，他做弟子啊，还是做依着弟子之礼，就在师父面，在佛面前，他们都是佛再来。可是呢，一个是现弟子，一个是现师父，他以徒弟之礼来礼师父，是吧？所以呢，对师父啊，一定要恭敬啊。师兄获得了五十字以后，师父没有获得五十字，更要师来这个来那个教导。那有人讲，我师父没过，我在别的地方获得了五十字，那是不是对你现在的师父恭敬呢？就绝对不可以的。为什么呢？你就在任何一个地方得到了无师自，回来都要顶点师父。为什么呢？比方我们出家从哪里来的，是吧？就像我出家，我要是在家，我可能在做木匠呢，是不是？可能找了一个妻子，租上一栋房子，天天跟人家吵架，是不是？然后呢，搞成狼狈的样子，每天为了赚钱，或者哪些，我必须出家得度，就是出家的师父。在家的就是你在家的师父，他说，因为他都是在接引的过程之中，对吧？有的在家居士跟在家居士，他也有师承关系。就别人来讲，你们学佛被某一个居士把你带进学佛，那自身获得无师自以后，你一定要感恩那个引你去学佛的那个居士，你不能对你引领的居士你瞧不起，不能。为什么得到无师自以后，应该你吃饭穿衣都可以获得法心的，你怎么会对一个居士有意见呢？永远没有意见。也就是说，有人讲了啊，跟着我的人都开悟了啊，不跟我的人都没有开悟。所以那个萧平时就这样干的，他说他认为跟着他才能开悟，他并有很多人，就是说这样的讲法就有问题。让你开悟了，无处不是死。就不是说师父在哪个地方，而是无处不是师，就是连大便里面都是师父了，就厕所都是师父了，那你就变一切处，不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哎，他已经没有意见了，知道吧？所以他在生活中已经没有意见了，就像慧立法师上次讲，我对世界没有意见，我对众生没有意见，就是啊，我对所有人讲法没有意见。所以他常常这样的表达，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意见就对了，一旦你有了意见就一定有问题，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真正明白的人呢，不会说我开悟了，没有这个开悟的东西，真正开悟的人不会说我开悟了，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知道吧？开悟是个玄理，是个玄化，玄德的玄，这玄化就是玄，那玄上就给人感觉的一个自然，给人感觉就是大家都去追求那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一有就错，一有就错，还没有。所以呢，我实在无法来传给你，就是你听到这话好淡薄的，是吧？我没有法传给你，是没传法。所以呢，如果有一个法传给你，有一个悟可以开，那就完蛋了，是吧？所以这个，所以世间之人呢，轻慢师长，朋友无信，就。这个对师长对朋友之间没有信啊，而说这个难得诚实，就是世间之人就是这样的，是吧？这样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很多啊，轻视父母，是吧？所以我常常讲，对父母是不能轻视的，他们是几十年来就是孩子嘛。我觉得一个句式，我常常讲，这个那个那他的女儿啊，老是问他妈妈，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样怎么样？他那我就说。因为你是我养大的，第二个你的过程我都经过了，所以你一举一动，你长到十八岁这个年龄的过程中，我都知道啊。你一顿念我还不知道吗？是吧？作为我一个母亲，我还不知道你的事情吗？因为他的经过的事情啊，我们不知道，知道吧？再说，我们讲有一种叫含德， 什么叫罕在？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功德，但有一天手摸摸人家的孩子，那孩子病好了，但是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有这个功能。我这个功能称哪出来？叫罕在瓘中，就是瓘里面有这个功德。这样老和尚修行几十年，然后呢他自己不知道有没有修行，那个、孩子过来就是说，哎呀，你修行这么多年给我孩子摸，他一摸孩子病就好了。他为什么会好呢？是吧，他自己感觉到我是扫地的老土啊，我哪有功德、啊、就是说修行多年以后啊，身上有寒德，知道吧，这种都寒在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而已，知道吧，所以你不要瞧不起他。能够在寺庙里居上几十年就非常不简单，知道，就是说在庙里居上个十年啊，就出家十年二十年以后啊，这个人身上是有功德的，知道，不要瞧不起他们。所以呢就是说你家里爸爸妈妈啊，你不能瞧不起，因为他是最挂念你的人。你叫师父给你摸顶，还不如叫你爸爸妈妈观顶。你爸爸妈妈的力量非常强大，知道吗？因为他是真的爱你，就一个爱你的人摸你的头，一定有加持你，知道吧？就是说，他爱你的心是真心，不是绝对不是假心。所以对师长、对父母都不恭敬，那你就拜什么佛呢？是吧？因为师父也告诉你这件事情啊。所以朋友之间，就是人跟人之间，现在对师长不恭敬，对父母不没有啊、不诚信啊、对朋友不诚信啊、没有真诚心嘛。人跟人之间互相欺骗，你骗我，我骗你，就是互相无信，就这样。现在这个世界也就是这样的，这样就是说你骗我，我骗你，互相无信。而说这个尊贵正大，就因为自己很伟大，往往把自己呀当作是对的，别人都是错啊。为自己有道啊，浑循是威势，就是说以自己有一点传，有一点威势，有一点钱呢，啊，就感觉到自己是英雄好汉了。你看那走路的人呢，就是我发现这种人啊，我今天想到这件事情，我说什么样的人让自己满脸有光泽啊？一种谈恋爱的人，他有光泽，就是他有爱，他就谈恋爱的时候，你发现他走路都是充分。为什么呢？他心中有爱了，就是这个爱没有伤害他的自己，他充满了希望。第二呢，有名，然后他县长看出来以后都是威风凛凛的，只有被抓起来以后才没感觉。就人到那个监狱里一看，那些当官的人垂头丧脸的，在那个地方像个老头一样，以前县长的味道就没有了。他这个当县长的满脸是光啊，那个真的是有威风的，我们站着都有点害怕恐惧的感觉。哎，在监狱里就不一样了。还能有钱的人威风凛凛，他就家里还有几百万几千万在存着，他走路都带风，还跟有钱的人他脸上有光。还有一种人，就是心中有法的人会脸上有光，知道吧？就是说你看我脸上就是有光的啊，就我绝对不会说差一点什么东西，我脸上永远带着光的。为什么？我心中有法，常常是一种透明的状态，所以我感觉到我自己啊，就像镜子一样是透明，因为从我心外面世界看是一种，因为我常常观察是一种透明的状态，所以我对自己是充满信心的，所以我走路一定也是带风的。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心中有法，知道吧？世间人用名利财色，知道，他就好像的这一点没有了，他就像狗一样了，就夹着尾巴做人，知道吧？我们出家人有法，谁都拿不走，就是这个我交给你，但是你拿不走，是吧？所以我意思是说，师父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我想吃菠萝，这个东西我没法给你，只有你自己去生产。也就是说，菠萝法要靠自己悟，知道？如果你不悟的话，永远得不到。所以我们这个要学习佛法啊，让法让心中有道，不要用自己的权威名利啊财色，用这个东西压于别人，这样的非常不好啊，就叫轻易于人了。我不自知啊，唯我无耻，就是说自己做恶事啊，还以为自己好官员，自为强健，因为自己好健康，自己力量好强大啊，于人就是常常给人家了啊，这个拦别人，就别人来讲我有权威。那批个厕所，就是陈拉哥批个厕所，他老是在那围栏，我们演凡事不要租个厕所嘛， 因为要这个厕所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厕所都要倒了，为什么不能做个厕所呢？哎，你跟村长讲，村长懒，跟县村长部，村长部也懒，然后跟村里面懒，因为他就是一点小官在那个地方，我这个官老是为人说懒，老是懒别人，就是说你伸手去做一件好事，就是伸手好像说一下，还能做吧，是吧？有事我给你揽着，有人做，不是随口做点好事这么简单的事，他肯定不去做，非要难辨。为什么难辨呢？因为他有权有势啊、我们有权有势就学会利益别人，我不能够难别人。这样，但就是说，你现在有权有势，要学会帮助别人啊、不能够让别人家因为你一点小小的事情都是为人家作难，对吧？所以这样的人就挺麻烦，是吧？然后这样的人呢，于是众恶。说这个造的恶业太多的话，那你口业太重。如果你在世间来讲的话，这个可能就有我们讲花报，就是说可能又完了，是吧？他说你造的这个众恶，觉得你讲话呢，天使视之，就是即使，就是过去有两个人在聊天呢，一个大禅师坐在那，他能够跑出去。有两个沙弥呢在讲，在聊天，就聊天呢，先互相在聊佛法。哎，很多的天人过来喝掌在听着，因为禅定中嘛，他就看到了天人在边聊，好像聊着聊着聊着人间的善恶之事，哎，那天佛就走，那些天人把不就走了，那些鬼神就来了，鬼神来了以后呢，然后那个再聊着聊着聊遍人家的是非，聊着不好的东西。那鬼神都走了，那些夜叉啊、恶鬼来了，他喜欢，就是人，你发现吗？那个人与恶啊，他会感召恶人，他一定会恶人跟恶人在一起。那个人喜欢吵架，他一定那个吵架人会感召在一起。你发现吗？他那个人喜欢发脾气，所以呢，那个发脾气跟发脾气，他两个特别好，就互相业力感召嘛。我们人跟之间有业力感召，所以嘴巴了。一定要分解一点啊，免得呢把天人赶走了。就是本来有你学佛念佛，很多天人或者你嘴巴上讲的都是脏话，那说你天人就被你赶走了，那些夜叉恶鬼，那些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善恶业，它一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凭有福德，就是说你今天有这个福报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你上辈子修来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来的，是吧？所以小善福戒啊，引护助之，就是说人在这个世间啊，你做一些小善呢、啊，可以护着你。如果今世为恶，福德灭尽了，就是你现在作恶，你把你的福德消完了以后啊，必然居上鬼神呢、啊，就是说一些善神呢 都会离开，身独悟空力，身体啊。就空掉了，因为就上神都离开你，你虚空都要离开你了，就是这个地神呐、天神呐、水神、风神或者都要离开你，你身体就会散掉，散掉以后呢，你身体就空的，就空架子了。所以呢，无所福依，就是没有依止的地方，因为我们人或者是啊，是靠福德依止的，一旦你福德没有了，虚空都要碎掉，你看色身相我说法都散掉，连你去呼吸都会散掉。因为佛菩萨在护着你，如果你不做善事，那么说，那你就没有依，没有依，那你就很快就会死，就是说寿命远近了啊，诸恶所归，就是自然而然就归到恶地去放弃，自然破处啊，棍去多之啊，有其名机啊，记在神明啊，央就牵引，就是说你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恶业啊。有这个，他这个牵引你，把你牵到哪里去呢？去向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你看，就是你发现你走路啊，他是有人牵着你的。如果你有善神呢，你走着就到善地方去了。哎，你要做恶业啊，那恶鬼就在后面牵着，就把你牵到鬼道去了。因为我过去有一次嘛，惦记那小孩子，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塘边了，假如晚上半夜，我看到一条马路，就那一条马路，后来我就走着走着，怎么到水库里面去了？ 像是就是有鬼在牵引你。那为什么遇到鬼牵引？可能我跟我父母吵架嘛，那鬼就来牵引你往水里面跑。如果我要孝顺父母，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产生，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善，一定要做善，不然的话鬼牵你牵到水里就麻烦了。所以呢，就是说他可以把你牵到湖里面去啊，就是说你发现，就是说你所有的恶业，他一定是有人来牵引你的，把你引到那个地方，不会没有缘起怎么去呢？就是你造恶业没有缘起，你又堕不到地狱啊，他肯定有的引。所以我们做坏事啊，一定会有前面有恶鬼在引着你，做善事一定有天神在引着你。所以人常常做善，心不虚伪，你不要担心的，你根本不要担心，因为天神在里边，天神走，就是一定有天神在护着你，是吧？所以呢，这个恶报自然呢，无从舍离，就是说一个造恶业，必然就受到牵引去向啊。所以把你牵引到，或者是火啊，或者是水啊，或者是刀伤，或者是剑灵，身心出毁，精神痛苦，但是这时恢复何期？就那个时候就牵走了，你现在想后悔就来不及了，是吧？天道自然，就是悔之莫及，就是不得差死啊，差死啊，故有自然山头，无量苦恼，叫辗转其中，世事内积啊，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此为四大恶，是成是少，情苦于世啊，必于大火烧身。但是呢，人在此做呢，一心之意就是做善了。刚才讲了，就是说端身正行呢，以这个安住善法了，或者说念佛念法念身，就这样的。因为讲念佛念法念，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念佛，叫念法，就是你的六根呢，之意啊，你的意根透过眼睛看佛，你的意根透过眼睛看法，你的意根透过眼睛看空性，看解脱。叫你盯到了，眼耳鼻舌身意于是，就是我们要修会，要修会这一点啊。就是说你修会了以后呢，哎，就是说这个不为众恶，自然而然就不为众恶啊。这个就是你在禅定之中呢，你做恶也做不出来，就光明中看黑暗也看不到啊。你自己就会在这大火坑中身体独斗啊，自己独立独脱了。获取广大的福德，哦，斗智上天啊，离顽之道，也就四大善，第四善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后面这一条啊，要重复的去思维，就是说啊，身业、口业跟意业，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跟佛法身怎么够接触法？就是眼要看佛，耳朵要听佛，鼻子要闻佛，嘴巴要念佛，身体要拜佛，意要想着佛，就是眼睛要看法，耳朵要听法，鼻子要闻法，嘴巴要说法，身体要触法，意念要想着法，就是眼睛要看性，空性，耳朵要听空性，鼻子因后面的性，鼻子要闻到后面的性，嘴巴要吃到诸法后面的性，身体接触世界要看到后面的性，意念想着做法要想到后面的性，就我就是性要看到性，那叫身，叫做佛法身，叫念佛念法念身。但是这样的下去一心自意的话，定得解脱，一定是上天离顽之道，这边的解脱。所以呢，说起来很难，其实修起来其实好容易。大部分都是说说起来好难，哦不，说起来好容易，修得很难，千万不要这样的搞，这样的搞会把自己的智慧给堵截了。知道，你把你的智慧可都，一般人都是说起来容易，修起来难了。哎，你这种话讲出来，目的就是把你堵住嘛，不修嘛，是吧？应该是说起来好难，我说了半天，说了一个小时，是吧？其实修起来真的好容易，把个佛像摆在就可以了，就眼睛定佛，定着佛，一心合掌，一心自意，就可以定佛、定法、定身嘛。你看到佛像，就是佛像是佛嘛，然后看到佛像，佛像是法嘛。可再看到佛像，佛像是心嘛，就这么简单的问题嘛，瞬间就解脱了。为什么是很难呢？我说了半天，说了这么长时间，其实就拿个佛像摆在那去修就可以了嘛。阿弥陀佛。